欢迎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法医秦明众生卷》第二季作品《遗忘者》，作者秦明，演播骆驼。仅以此有声书献给热爱法医的你。第四集。我躺在自己的靠椅上，双眼紧闭，面色憔悴，精疲力竭。大宝把一张大脸凑了过来，对着我左看右看。哎，你别离我那么近好不好？我瞪了瞪离我不超过十厘米的那张大脸，有点有气无力的吐槽。你这样子，我总担心你会亲我一口。
哎，老秦怎么了呀？不就参加个周二街访吗？又不是第一回。难道这比初刊现场还累啊？
省公安厅的法医有一个职责，那就是要参加每周二的接待信访活动。
我就是在想，能不能在接访的过程之中给我们发现一个什么冤假错案之类的。这么多年了，一起冤假错案都没有。今天接的这位啊，是清香的王云。哎，你们都知道吧？
我摇了摇头，无奈地说。
老信访户了。
林涛一边看着杂志一边说道，
每个周二都要来公安厅门口大喊大叫一番，引得路人都以为是我们公安厅做的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呢。
哎呀，这案子查来查去，事实不都很清楚了吗？王云的弟弟王志谈了个对象，对方家里要4万块钱的彩礼，王志回家要钱，家里不给，王志就跳河自尽了。结果这王云就一口咬定王志是被女方家给害的，一直上访啊。
韩亮听着大宝的描述摇了摇头，
所以这一家人真是够过分的，这么一点彩礼都不给人家，还往人家头上扣屎盆子。
你是有钱人，对没钱的人来说呀，4万块钱可不是小数目。陈诗雨漫不经心地说道，
4万块钱的彩礼并不过分，人家养一个女儿也不容易啊，而且都考虑到结婚这一步了，那准备彩礼也是对未婚妻的尊重吧。
尊重？夫妻之间的尊重和彩礼有什么关系啊？给的彩礼多就能证明尊重吗？给的少就不尊重了吗？
陈诗雨合上了手中正在看的书，反问道。
我觉得啊，这女方要彩礼倒不一定是要尊重啊，那是面子问题。左邻右舍结婚的都有，我没有，那我这面子上过不去啊。
林涛说道。
不说面子啊，就是这地位问题也得考虑啊，连4万块钱都不给都能让步，那这女的婚后在家里边岂不是没法混了？
哎，你们几个是都觉得没有彩礼婚后就没有地位了吗？夫妻关系之中地位是以彩礼的多少来决定的吗？
程子燕举了举手。我觉得呀，所谓的彩礼要是能给予小家庭作为新建家庭的启动资金也不是不可以啊。但是现在的彩礼都是给女方家里的，搞得跟卖女儿似的。
陈诗雨打断了程子燕的话。我看呢，这风俗不要也罢。
韩亮哈哈一笑，哟，那以后谁娶了你挺幸运的，彩礼钱都省了。
我要是结婚啊，我肯定不会选择用钱来证明地位的男人。
陈诗雨说道。
哎，这个我信。
林涛飞快地回应道。
小羽毛这话呢，我觉得说得对啊，夫妻之间的地位和经济无关，男女本身就平等嘛。
我说道。哎，对了，老秦，上次我到你家，那是谁又洗碗又拖地来着？
哎，别跑题啊。这个案子呢，部里边的专家都请来了，现场勘查、调查和尸体检验情况都已经明确的说明他是自己主动投河并且溺死的，这个上访是没有依据的呀。
林涛摇了摇头。
这人上访需要依据吗？不上访不要紧，这人每周二来厅里边就是为了骂人啊。老秦今天也被骂得够呛吧。
哎呀，不都说法医医患关系好吗？我今天啊，祖宗18代都被骂了个遍了。哎呦，这子孙后代也被诅咒，我招谁惹谁了呀？
我挪了挪身子，缓解了一下腰部的疼痛。
还得呢，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啊。医患关系好，嘿，你那堂兄那事儿，事主现在还到处发帖呢。哎，有理不能说啊，对待撒泼人员还得笑脸相迎，
这实在是太有损警威了呀。
就是，即便我们有理，但只要你退让一步，人家一定会进一步骑到你头上来的。
我沉默了一会儿。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不过都是一场此消彼长的过程。
哎，等会儿啊，你这话再说一遍，我得记下来，挺好的这句。
大宝拿出了笔记本，一边涂写一边说道。韩亮说道，不过这个王志也真是啊，就为了40000块钱彩礼就跳河了，如果两个人不合适那就分手啊，干嘛寻死觅活呀。
是啊，有些人谈恋爱是不需要寻死觅活，分手也不需要负责呢。
陈诗雨继续低头看书，不失时机的接茬。韩亮一怔，想起了陈诗雨还在对那个热评事件耿耿于怀，于是没有反驳，就像是没有听到似的，低头玩起了他的诺基亚手机。程子燕见气氛有一些尴尬，连忙打起了圆场。
哎，林科长，你帮我看看这个报告的格式对吗？
我也觉得气氛不对，连忙对大宝说道，
哎，大宝，上次让你联系那个厂家购买这个气象色谱仪，你联系了吗？
理化科准备买一台气象色谱仪，因为和法医病理仪器属于一个厂家，于是他们为了把预算控制好，托我们先询价格。这件事情我转告大宝好久，估计他也忘了，此时正好可以用来岔开话题。大宝见我对他挤眉弄眼的使眼色，突然有点懵，但是他大概知道我的意思，于是夸张地拿起电话拨通，用比平时高出8度的声音和对方说道，
哎喂，哎，请问你们就是卖色相的对吧？
我刚喝进去一口的水，噗的一下就喷了出来。
哎，那错了啊，你们是卖这个相色谱的对吧？那个我们是省厅啊，我们理化科想买你们的这个色相器谱啊。
大宝挂了电话，办公室里边已经笑成一团了，之前的尴尬气氛早已经是一扫而光。大宝一脸的窘迫，这仪器名怎么那么绕口啊？
想什么呢？
此时师傅推门进来，往桌子上扔了一个文件夹。
凌晨的事情经过了一上午的外围调查，差不多有结果了，不过你们还得去。
大宝站在隆东县新桥镇现场旁边的田地里，用手抚摸着漂亮的花朵。
嘿，真漂亮啊，感觉这就是人间天堂啊。
韩亮靠在车门上，双手捧着诺基亚。
当然漂亮，那是罂粟，不过花期过了，不然啊更茂盛。
啊，我去，居然敢种罂粟啊。
种植超过500株罂粟，那就够犯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了。这也就是没人举报，不然抓起来妥妥的，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
怪不得把家安在这鸟不生蛋的地方呢。
大宝心有余悸地搓了搓手。几名警察拿着工兵铲来到大宝的身边。
李法爷让一下，我们奉命铲除这些罂粟。还有林科长那边说通道已经打开了，让你和秦科长过去呢。
我点点头，开始和大宝穿勘察装备。这个时候我远远地看见林涛面色苍白地走出了现场的小院落。我一边穿一边问道，
怎么样，情况清楚了吗？
林涛没有说话，打了个手势，意思是说自己撑不住了，然后扶着一棵小树干呕了起来。
嘿，至于吗？不就是腐败的尸体吗？你又不是没见过。
大宝嬉笑道。林涛此时已经缓过神来了，眼泪汪汪地说道，
哎呦天，这房子密封的好，你们还是戴防毒面具进去吧。
我微微一笑，我心想我什么大场面没见过呀，于是我和大宝没有戴防毒面具，就拎起了勘察箱走进了室内。进了一楼的大门，我就觉得不对劲了，虽然房间里边冷空调开着，室外的炎热有所缓解，但是那扑面而来的尸臭味还是让我不自觉地用手臂揉了揉鼻子。一楼的现场很整齐，没有什么异样，但是走上二楼，我就知道林涛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反应了。二楼客厅中央的房梁上吊着一个男人，此时已经是巨人观的模样了，大量的蛆虫在尸体上蠕动着。
尸体是绿色的，不断有绿色腐败的液体顺着尸体的足尖滴落到地面，地面上并不整洁，红色和绿色的液体掺杂在一起，流淌的到处都是。液体里还有密密麻麻的乳白色的蛆虫，欢快地汲取着营养。和视觉冲击相比，更刺激的是嗅觉的冲击。由于房子的密封性比较好，我们在外边没有意识到里边的气味会严重成这个样子。从上了二楼开始，我就承受了工作十多年来没有接触到的气味考验。我很清楚，那只是尸臭，只不过是比平时遇见高出数倍浓度的尸臭气味。我和大宝对视一眼，又看了看和我们一起进入现场的龙潘市公安局的韩法医，二话不说，从勘察箱里边取出了防毒面具戴上，这才稍稍改善了现场的气味对我们的嗅觉神经摧残的情况。我们心里也不禁暗暗佩服韩法医入此现场而色不变的魄力。确实，作为省公安厅的法医，自认为相比那些连尸体都碰得不多的其他单位的法医来说，承受能力还是不错的，但是和基层法医相比，对于这种尸臭的忍耐力还是远远不够。二楼是两室一厅一卫的结构，主次卧室分列两侧，中间是一个小客厅以及一个装修不错的卫生间。我们顺着林涛铺设的勘察踏板来到了二楼的主卧室，主卧室里的地板上横竖仰卧着两具尸体，人都已经是巨人观的模样，同样有大量的蛆虫在尸体上附着着，可以看出主卧室就是作案的第一现场。因为墙壁房顶上有不少喷溅状的血迹，地板上的血泊也触目惊心，和客厅地板上以绿色为主的腐败液体不同，这里地面上主要是暗红色的已经腐败了的血液。看来自产自销的问题不大呀。我放心了一些，这样完全封闭的现场，杀人以后选择自缢身亡的案件还是比较多的。
哎，老秦，卫生间还有一个啊，不是两个。
大宝的声音从隔壁传了过来。韩法医在用调查情况来印证现场的情况，他对我们介绍说，根据调查，这家人姓汤，是十几年前从隆东县的丽园镇搬过来的，一家四口，老头老太以及儿子女儿姐弟俩，一般不和邻居打交道，估计就是为了秘密种植罂粟赚钱吧。但是认识他们的人都说，老两口特别溺爱儿子，导致这个儿子汤寥寥性格十分的跋扈。我点了点头。这姐弟俩都没有婚配是吧？韩法医点了点头，指了指房间的外边。
这里是老两口，卫生间里边的是姐姐，杀人的在客厅里意思的就是汤寥寥，当然这还需要 DNA 验证。另外还有一个，你一会儿去卫生间看看吧。
尸体都已经高度腐败成巨人观的模样了，但是根据尸体的性别和穿着来看，还是能与调查情况对号入座的。我顺着勘察板来到了卫生间，还是被里边的景象给震惊了。事发时，卫生间里边的女死者应该是在洗澡，所以全身赤裸，她被杀的时候也应该流了不少血，但是因为洗澡间地面大量的积水导致血液被稀释，在积水干涸的时候把淡红色的血液固定在了地面上。尸体腐败以后产生大量的腐败液体，又把干涸的淡红色的血迹给染成了墨绿色。更为触目惊心的是，死者张开的双腿之间的一个拳头大小的胚胎也因为腐败而成了墨绿色，手脚都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一根脐带连接着胎盘都已经脱出了女尸的体外。此时大宝正在检验这个胚胎，这胚胎已经长成人形了，估计三四个月大吧。韩法医说道。
报案人呢，就是看到了这个才吓得报警的。
我问道，韩法医，我看材料说这报案人是个小偷吧？
对，他呢是在镇子上听说这家人估计会比较有钱，来了之后又看到这里种罂粟，所以决定黑吃黑。 不过他没有办法进入屋内，在上了二楼的窗户的时候，用手电筒照到了这团胚胎，说胚胎还在动，说是鬼生子。回去以后想了两个小时还是怕得不行，于是报警了。
嘿，得亏他没进屋，不然真说不清楚了，大宝说道。
那情况就比较清楚了，走，咱们去尸检，结束以后再和痕检碰一下，差不多就能结案了。
我环顾了一下现场，发现没有其他的异样。
有声小说《法医秦明系列之遗忘者》由摩铁图书出品，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